忘记记啊。
好，那一开始先来感谢网站付费订阅的屁孩们，有黄叉君、Lily 赵、蔡 Ether、Vanessa， 是日文，希望我有念对，以及红叉璇。非常谢谢大家的订阅，也感谢 Apple Podcast 订阅的屁孩们。希望大家踊跃订阅，也希望大家能够帮我口耳相传，将醉屁传出去给大家知道咯。那这边再跟大家 update， T-shirt 和纸鸭预购等等周边商品已经在回台湾的路上了，大家应该在一周左右就都可以收到了，不好意思久等啦。也非常谢谢大家对周边商品支持哦。那我是计划回台湾之后就可以再开发更多的周边商品，有点等不及。而且因为我在台湾就可以直接开放给大家订购，就不用预购了，这是我目前最理想的周边商品状况啦。好啦，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进入这次的节目吧。本集节目涉及虐待以及家暴的相关描述内容，对以下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一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2017年6月3日邻居听到从阿里和球球家穿出来的尖叫声后便报警了。远警来到了两人的家门前，球球开门一派轻松地说道他没事，但是家里出了点问题。远警进入他们家之后，却见到他这辈子看到过最恐怖的家暴场景，浴室地板都是血，阿里的手背鲜血直流。接着球球便跟远警说阿里有忧郁症和自残史，阿里也同意了，于是便将两人一起带往医院。然而医护人员在诊查了阿里的伤势，发现伤势并不单纯，希望阿里能够留下来动手术，但是球球最终却带着阿里离开了医院。阿里真的是自残吗？球球真的如他表面看起来那么无害吗？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醉屁 Crimophilia， 每周醉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一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年仅16岁的 Alex Gill 阿里的生活将在2012年6月3日发生重大的改变。那天他遇到了心目中的天命真女 Jordan Walls 球球，球进的球，等等就知道为什么我会取这个名字了。他们相遇的地点是在一个英国的学院，当时有一场学校的戏剧表演，两人在等待戏剧开演的时候，因缘际会之下开始交谈。当时才16岁的阿里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第一次受到女性的注目，让他觉得又惊喜又害羞。眼前这位漂亮的黑发女孩不但迷人有自信又带点挑逗，不但花了时间陪她，还明确地表达对她的爱慕，这让阿里感觉非常的好，因此也很快就回应了球球的感情。两人开始交往后，阿里的生活有了非常大的转变，他曾经喜欢的东西像是足球、朋友、家人，还有他的双胞胎弟弟 Luke， 都在这段以爱情为中心的关系当中渐渐退居幕后。就像多数刚开始谈恋爱的年轻人一样，他们的眼里只有彼此。刚开始交往时，在阿里和他朋友的眼中，球球简直完美的像一个圣人。他安静害羞，可爱又讨喜，交往的第一年当中并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相反的，他们的关系看起来坚不可摧，两人看起来都非常的快乐。球球很快就融入阿里的朋友圈，他不介意喝点小酒或抽根烟，也喜欢阿里当时最爱的乐团 Bastille 巴士底乐团。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球球原本随和的个性开始起了转变，他的语气变得更为强势，更具控制力，而这种转变在多种场合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强度也越来越大，这也渐渐地影响到了阿里生活的每个层面，甚至是一些小地方，像是阿里的发型，挑选阿里的服装，甚至限制阿里和家人在餐桌上能够坐多久。主要是球球无法理解阿里和家人之间深厚的情感，他不懂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全家人一起吃晚餐，也搞不懂为什么阿里跟阿公那么的亲近。然而阿里的妈妈 Geraldine 渐渐的开始觉得球球不大对劲，只是深陷在爱情当中的阿里却还没有任何的感觉。阿里既然没有感觉，李妈也不能怎么样，她将球球这些奇怪的行为归咎于球球的叛逆。更何况大多数的人都认为 阿里和球球交往算是高攀了，因为球球长得很美，出身不错的家庭，在学校的表现还相当优异。他的志向是到 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赫福特大学攻读美术系。关于球球的背景资料并不多，据说他是来自于一个充满爱和支持的家庭，热衷于慈善事业，致力于照顾流浪动物，还帮非洲儿童募款。至于阿里，就是一个普通到不行的瘦长青少年，在学校的表现也普普，所以从阿里的视角来看，球球就是一个完美的女神。然而藏得了一时，藏不了一世，球球真实个性当中的黑暗面渐渐的显露。2013年4月，球球18岁生日将至，所以球球应该是牡羊座或是金牛座，大家可以跟我说你觉得他比较像哪个星座。为了庆祝球球的生日，李爸妈大方的招待阿里和球球去伦敦看狮子王的音乐剧。看音乐剧的过程都非常的顺利，大家也非常享受整个音乐剧。然而在看完狮子王的当天，大家回到饭店之后，大约午夜时分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阿里和球球两人住在同一间房间，然而当阿里从浴室洗完澡出来后，却发现球球不见了，没有留下任何纸条，电话也打不通。阿里于是和家人开始恐慌，他们带着儿子初恋女友来到伦敦，居然把人家给搞丢了。于是大家便疯狂地到处寻找球球。过了一个小时，球球突然出现在饭店的大厅，还觉得阿里和家人为他急得团团转，忧心如焚的样子实在是太滑稽了，便开始大笑了起来，笑声穿透了整个大厅。很明显的，整件事情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恶作剧。阿里的家人觉得这个女人根本就是笑了呀，在这个事件之后就对球球敬而远之。阿里的家人和朋友们还跟阿里说，是时候该结束这段关系了，他们都觉得球球不大对劲，认为阿里值得更好的人，而不是那种为了好玩在家庭旅游时搞失踪的人。然而阿里却坚称，球球只有在其他人面前才会故意闹事争取大家的注意力，他们两个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球球并不会表现出这些奇怪的行为，她还是那个体贴善解人意又聪明的女友。结果没有多久，她就被打脸了。伦敦失踪记过没多久之后，两人便单独到埃及旅游，球球再度使出了相同的伎俩，再度失踪，而且失踪的时间更长，留下阿里只身一人在陌生的国度惊慌失措的四处搜寻。而且埃及有多乱，知道的人就知道。然而就像在伦敦一样，球球又突然出现在饭店大厅，一样嘲笑阿里慌张的模样。很明显的，球球对于这种心理控制乐在其中，他的行为也越来越失控，不仅是玩弄阿里的感情，球球的嫉妒性也非常的强烈，不停地指控阿里劈腿，说他乱搞男女关系，会偷看其他的女生等等。2013年8月17日是阿里和双胞胎弟弟18岁的生日，在李爸妈帮双胞胎主办的盛大 party 上，球球却引起了一场非常丢脸的大骚动。这场 party 是租市政厅的场地举办的，起因是一名15岁的女孩，这名女孩的父母和李爸妈是世交，所以阿里和女孩基本上是一起长大的。然而球球却无法忍受阿里的生命当中竟然有这名女孩的存在。在 party 开始之前，球球就已经跟阿里表示，如果那个女孩会到 party 现场的话，她就拒绝参加。不过阿里跟球球说，她不知道那个女孩是否会参与他们的生日趴。结果 party 才进行不到一个小时，球球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对这名15岁的女孩破口大骂，音乐还因此停了下来。阿里试图劝架，然而闹出这么大的场面，球球却没有要离开 party 的意思，于是阿里便跑到厕所哭泣。而他哭泣的理由并不是觉得难堪或是女友失控，也不是因为女友公开表现占有欲感到羞愧和生气，而是因为他想到球球见到那名女孩时所感受到的压力。他在哭泣的时候唯一说的一句话是 I need to look after my girlfriend, I love her, 我得照顾我女友，我爱她。大家觉得他是不是脑子坏去了？阿里也没有因此就离开 party, 而是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跟大家一起 party。 不过阿里也不是真的逃开 party, 在这之后阿里只在忍受球球两个礼拜的怪异行径，就鼓起勇气跟他提出分手了。而压倒阿里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张 SIM 卡，原来是球球要阿里除了他之外不准跟其他人联系，接着就把阿里手机的 SIM 卡拔出来，当场折成两半，阿里因此跟他提出了分手。耶、yeah! 不过事情当然没有这么好看，现在才过了十分钟而已好吗？分手后没几周，球球就出现在阿里家门口跟他说他怀孕了。李妈刚开始还想说球球又在耍什么花招，于是便要球球当场验孕， 结果一验出来，她还真的怀孕了。阿里听了相当开心，而且他认为最负责任又正确的做法，就是郑重发誓会陪在球球的身边，给予他最大的支持，并且在孩子的每一个阶段去爱这个孩子，也愿意负担小孩的费用。但是阿里并没有要跟球球重修旧好的意思，那个女人根本就是个笑，所以她坚定立场拒绝和球球复合，而这也让球球非常的美颂。为了惩罚阿里，球球便带着他们尚未出生的孩子从阿里的生命当中消失了一年多，让阿里对于自己的孩子完全一无所知，彻底陷入绝望的黑暗当中。2014年5月19日，球球生下了一名金牛座男婴，取名为 Thomas J. 小汤。而阿里此时对孩子的消息仍然音讯全无，一直到小汤将近满三个月的时候，球球再度发挥他绝对控制的手段，传了讯息给李妈，而不是阿里哦，问李妈说想不想跟自己的孙子见见面啊，哪个阿嬷会不想见自己的孙子啊。于是在2014年8月12日球球透过和李妈联系，再次强势的介入了阿里家。李妈一看到孙子，马上就把球球对他们做的烂事抛在脑后。球球接着巧妙的说服了李妈，让她认为身为一个母亲改变了她，让她变得更温柔成熟稳重，再由李妈鼓励阿里再给球球一次机会，而阿里最后也答应了，而这也将成为他永远的遗憾。球球带着小汤搬进了李爸妈家。2015年1月，阿里和球球正式复合，阿里还在脸书上重新公开了两人的关系。然而才过没几个月，球球再度醋劲大发，又是因为那名和阿里青梅竹马长大的女孩。他们两人开车的时候巧遇了那名女孩，美颂的球球回家马上打包，还给了阿里最后的通牒，他说要么阿里跟着他搬回球球的父母家，要么就永远看不到小汤。阿里实在无法想象失去孩子的痛苦，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便在当年2015年4月离开了爸妈家，跟着球球搬进了球球父母家。而在这之后的两年，阿里的家人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阿里了。到了球球家之后，球球开始系统性的切断阿里所有的对外联系和支援网络，包括家人、朋友和他的双胞胎弟弟。他还强迫阿里换一只新手机和号码，要阿里丢掉他最爱的 PS， 来确保他不会透过玩游戏跟朋友联系。这一切都是为了孤立他。我想屁孩们应该对这个方式很熟悉，因为这就是家暴人和邪教最常使用的手法。李妈因为非常担心儿子的安危，只好透过网络银行汇款1英镑，并在汇款备注栏写下我爱你。然而她收到的回复就是她汇的那1英镑，备注栏则写着我恨你，离我远一点。而这是谁传的大家应该心知肚明啦，或者是球球逼阿里传的。接着球球还跟阿里说了一个消息，那就是他最敬爱的阿公 Gerald 已经去世了。这个毁灭性的消息让阿里痛苦万分，也非常的自责。由于球球的阻扰，导致他无法见到阿公最后一面，让他痛不欲生。然而就在阿里经过这一切的心境翻搅之后，球球却又马上跟他说他阿公根本就没有死，哈哈。阿里根本就超级傻眼。然而根据阿里的说辞，他认为球球之所以会这么做，是源于阿里和阿公之间的深厚情感。球球对此感到非常的嫉妒，我只能说真的是发疯。而球球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更进一步侵蚀阿里的情绪，借由贬低他来提升自己在家暴关系当中的地位。在球球父母家住了一年多之后，2016年7月，球球带着小汤还有阿里搬离了父母家，并且搬到附近的一个小镇，更进一步的将阿里孤立。他们搬家的头一个月看似一切风平浪静，阿里也开始觉得情况似乎开始好转了，对他们的关系抱持着希望。然而这却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这也是球球刻意营造的。球球还提议他们应该再生一个小孩，阿里也同意了，他们便开始备孕。听了很多家暴案件的屁孩们应该都有发现，家暴者经常会刻意在负面行为和正面行为之间循环切换，为的就是让被家暴者 aka 受害者感到困惑。受害者会因为这些短暂的温柔或是美好的时刻，在对两人的关系感到动摇的情况之下，却又培养出改善现况的希望以及难以割舍的情感依恋。而这个有一个比较学术的名词，那就是 intermittent reinforcement， 间接性增强。1950年代一个叫做 Kurt Richter 的心理学家曾经做了一个叫做 Drowning Rats Experiment， 溺水老鼠的实验。当然这个实验在现在看来就是虐待动物啦，现在应该已经不可能再做这种实验了。 然而这个实验却经常被常用来在心理学上解释希望对个体韧性的重大影响。韧就是坚韧的韧。实验是将所有的老鼠放进一个装水的圆柱体容器当中，计算它们需要多久才会放弃溺毙。在这个过程当中，老鼠们平均在15到17分钟左右就会放弃溺毙。第二组实验对照组则是加入了希望这个元素，他们让老鼠在水中挣扎，就在他们快要放弃之前，也就是大概将近15分钟的时候，迅速的将老鼠救出，擦干让他们休息几分钟，然后再把他们放回水里。由于经历了被救起的过程，老鼠们产生了也许有获救机会的希望，他们在水中游泳挣扎的时间大幅提升，从17分钟变成平均可以长达60到70个小时。而这就是希望的力量。所以当你在情感上获得一点点所需的支持时，就算在其他方面一直被剥夺，那一点点的支持也能支撑你走得更远。而这不断的让受害者处于紧绷边缘的策略，只会进一步强化那种日益严重的权力不对等。所以过了一个月之后，球球对阿里的控制和情绪虐待行为不断的升级时，他再度刻意的释出他怀孕的消息，转移阿里对他日益严重攻击行为的注意力。而这一次的怀孕只让球球对阿里的掌控更加严密。球球于是强迫阿里辞掉工作，还坚持要阿里陪他每天去学校修他的美术课程，因为球球表示阿里完全不值得信任。而当他在上课的时候，阿里便坐在车里等他下课。由于阿里不会开车，也没有其他任何交通工具能够离开学校，他就这样坐在车里虚度光阴，等待球球在外面完成他的课业和社交活动。大家要记得，他的手机已经被没收了，想要滑手机也不能。那么他们的小孩小汤呢？小汤这个时候已经送到球球父母家，有阿公阿妈照顾。为了确保阿里顺从依赖他，球球还没收了阿里的钱包和银行卡，让阿里完全在经济上依赖他。除此之外，球球还帮阿里弄了一个假的脸书账号，用来发送仇恨讯息给他的家人和朋友，更进一步破坏阿里和家人朋友的关系。他传讯息给阿里的阿公说不想要跟他有任何的瓜葛，还传给阿里所有的女性朋友们说他们都是大胖子。2016年某晚，他们一起去伦敦的 Hyde Park 海德公园参加一个冬日乐团的活动时，球球又再次指控阿里劈腿，阿里极力否认。然而球球跟他说，要么回家让这一天彻底报销，不然就要阿里走进最近的药局买一盒安眠药。阿里于是乖乖去药局买药，球球接着就要他服下一颗安眠药，然后命令阿里把剩下的安眠药统统嚼碎后吞下。嚼碎的目的当然就是要让药效更快发挥啦，阿里也乖乖的照做了。因此当晚阿里整个人呈现非常恍惚的状态，无法跟任何人沟通，当晚的记忆也变得非常模糊不清。而阿里选择顺从是想要让球球高兴，不让他将事情闹大，而这件事情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还要重要。好，我们接下来说说最多人喜欢问的一句话，那就是阿里为什么不干脆离开勒？因为有很多家暴是温水煮青蛙的概念，他们是缓慢进行的。家暴的关系刚开始都是充满了正面的爱意，但是在受害者一步一步的被孤立、容忍、虐待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努力的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却没有意识到迫在眉梢的危险。水温达到临界点的时候就已经太迟了。如果一开始球球就叫阿里每天睡在地上，或是直接打他、揍他，阿里早就逃之夭夭了。所以受害者在陷入困境之前，可能根本察觉不到威胁。虽然对旁观者来说一切都很清晰，但是阿里却陷入了一种扭曲的信念当中，认为他和球球在一起其实很幸福，毕竟他们正在一起抚养心爱的儿子，还即将迎接第二个孩子，住在一栋漂亮的房子当中，球球还在攻读美术学位。然而表面上一切看起来都进行得很顺利，事实上他们的状况跟幸福却相差甚远，因为接下来的几个月就是无止境的虐待。心理的虐待很快就升级成肢体虐待。2016年9月到2017年2月，阿里几乎每天都会遭受到球球的肢体暴力。如果有一天晚上没有虐待，隔天就会变本加厉，用更激烈的手段补回来。有一次球球在开车的时候，用梳子不停地打阿里的脸，力道大到他的一颗牙齿被打到快要掉了，只剩下一点牙肉粘着那颗牙齿，那颗牙齿当然之后也报销了。球球更将把那根打到断掉的梳子留在车上，当作之后继续施暴的武器。阿里更有无数个晚上被禁止上床睡觉，被迫睡在地上，然后球球就会开始殴打他，随手抓起卧室里任何物品攻击他， 当阿里痛醒，想要处理被攻击后所产生的伤口的时候，球球就会拿起铁锤来敲他的双腿。球球还会定期用菜刀割伤阿里的手背和腿，让阿里不间断的流血，并且留下永久性的疤痕。他会控制阿里的饮食，限制在最低限度，阿里也因此体重下降，严重的营养不良，导致身体虚弱，出现神志混乱。虽然阿里已经完全处于球球的控制之下，但是他仍然有一丝丝自我意志，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极度危险的状况，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崩溃当中。2017年2月3日凌晨2点半，阿里鼓起勇气打电话给爸爸 Graham 寻求帮助，李爸和李妈也马上就动身前往两人的住处。然而当他们靠近房子的时候，屋内的灯光突然熄灭了，不管怎么敲门都没有人回应。心急如焚的李爸妈马上报警，两辆巡逻车到场后，远警进入屋内调查。然而远警出来了，却没看到他们将球球上铐，也没将阿里带出来。李爸妈非常的困惑，远警跟他们说，这只不过是阿里和他怀孕的太太球球之间的感情纠纷，而且双方皆无意追究。不过警方的确有记录了阿里明显虚弱的状态，还注意到他走路时掰卡，但是除了记录之外并没有再深究。过没多久，球球带着阿里一起去了里兹，准备参加一场巴士底乐团的演唱会。他们在当地找了一间饭店住宿，表面上看起来是球球的贴心举动，因为这个周末是他一手策划的，但是实际上却是一场极具操纵性的诡计。因为在这个周末，他虐待阿里的手法又更上了一层楼。当阿里睡在饭店的地板上的时候，球球用电热壶里烧得滚烫的水泼在他的背上，导致阿里的皮肤瞬间起水泡并且脱落，阿里也发出了痛苦的惨叫，而这也成为球球日后虐待阿里的常态手法之一。他们从演唱会回家后，球球便要阿里跟所有的人说他是被饭店淋浴的热水烫伤的啦。但是讽刺的是，球球一边要阿里说谎，一边又骂他不诚实。接着球球用五英镑买了一台叫做 Shocking Liar 电报说谎者的玩具。诶，这边跟大家说，现在已经不是五英镑，我上亚马逊看至少要$15。总之就是一个整人的测谎玩具。球球就把这个玩具拿来当真的测谎器，绑在阿里的手上。怀有身孕的球球接着拿着一壶滚烫的热水站在旁边，开始问阿里一连串关于他出轨的习惯。然而这些根本都是子虚乌有的问题，阿里每天都跟球球黏在一起，是出轨个屁哦。每当这个可靠的测谎机发出声音暗示阿里在撒谎的时候，球球就会将滚烫的热水泼在阿里的手背上，并且对着他的脸高分贝的辱骂，说各种难听的话。在阿里的手背充满水泡和灼伤之后，球球才会允许他去泡个冷水澡。但是就在阿里要踏进浴缸的时候，球球又突然叫他滚出来，不然就要再次烫他。和尚端汤上塔，塔滑汤洒汤烫塔。拍谁，这句突然让我想这个。总之到这个时候，大概是球球和阿里搬出球爸妈家约一年后，2017年5月2日，球球生下了一个金牛座的女婴 Iris。 诶，他们两个小孩都是金牛座，诶，还真会算。而阿里曾经抱着一丝希望，希望女儿的出生会让球球变好一点，不会再继续伤害她。阿里也是对的，但是只维持了几天。球球生完小孩后的第三天又恢复成原本的他，他再度拿热水往阿里的身上浇。2017年6月3日，他们的邻居听到从他们家传出了尖叫声后报警。邻居跟接线人员表示，诶，那个有一对伴侣，听起来他们正在经历一场非常非常激烈的争吵，他们一直在大叫说，这不是我的错，走开，别碰我，离我远一点，别再伤害我了。那一名叫做 Edwin 阿德的远警于是马上来到阿里和球球的家门前，想要确认尖叫的来源。但是当球球开门的时候，穿着一身休闲服的球球看起来神情轻松，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还马上说他很好，但是家里出了点问题，跟阿德表示阿里伤害了自己。阿德于是进入屋内，他表示那是他看过最严重的家暴现场。阿里站在楼梯的顶端，左手腕上有一道开放性的伤口，并且被用一只足球袜缠绕着，鲜血正在大量的涌出。楼上浴室地板上都是血。球球表示阿里有忧郁症和自残的病史，阿里也表示同意。诶，说真的，若是我的伴侣自残造成那么多血，我真的没办法轻松的跟警察说我自己很好，我一定会吓到爆炸。阿德当下是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啦，不过当下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处理伤口，他便将两人一起带往医院处理伤口。当医护人员看到阿里的时候， 表示那个景象简直就是恐怖片才会出现的画面。因为不只是他手上的那道伤口，阿里的手背上充满了割伤、撕裂伤、烧烫伤、OK 和疤痕，还有大量的死皮。他们必须先将这些死皮刮除，才能帮他上点滴打抗生素来对抗感染。阿里的皮肉都在腐烂，而某些部位的伤口深到医生必须先进行缝合才能处理其他额外的照护。阿里的伤势更严重到必须要立刻进行手术来修补那些红肿溃烂的裸肉肌肉组织。然而就在医护人员准备手术室的时候，球球却突然宣布他和阿里要离开了。护理师们便苦口婆心地劝阿里留下，还表示阿里的健康状况非常的糟，处在非常危险的边缘。然而他却坚持要跟着球球离开。护理师们于是找了顾问医师，顾问医师通常就是非常资深的主治医师。顾问医生于是也恳求阿里留在医院，他和阿里四目相对，单刀直入地问阿里说他觉得回家是否安全。阿里也直视他的眼睛表示 yes 是的。讲到这边可能又会有很多人问说，啊，这明明就是一个表达自己被家暴的好机会啊，为什么阿里却不说呢？通常家暴者附加在受害者身上的恐惧是非常深也非常广的，就算在一个家暴者看不到也听不到的情况之下，受害者通常还是会蛰伏在恐惧之下。于是阿里和球球就离开医院了。阿里手背充满了割伤，其实是防御性伤口。据说当时球球正拿着一把面包刀攻击阿里，阿里躲到马桶上拼了命想要逃离球球这个变态。他手腕上的那道深深的割伤就是在球球拿刀直接朝他的脸刺过去的时候他用手背去挡下的。过了几天之后，最初处理报案的员警阿德一直无法释怀，他觉得阿里和球球的关系非常的不对劲，一定有什么问题，所以就在一次执勤的期间决定顺路去他们家进行探视。然而他来到门口的时候却无人应门，阿德最终只好离开了。几天后2017年6月10日阿德在无线电当中接到一则关于附近发生家庭纠纷的通报，他马上认出那就是阿里家，便火速赶往现场，马上察觉事情并不单纯，绝对不是阿里先前所说的那样。于是他便佩戴着随身摄影机进屋，分别和阿里以及球球进行访谈。和阿里单独谈话的时候，阿里仍然坚持之前说法，坚称一切都没事，他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而在进行这个对话的同时，球球会不断地找借口闯进房间，而这是一个球球用来提醒阿里保持沉默的威胁讯号。但是阿德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好警察，并没有因此随便敷衍了事，他决心确保阿里的安全，坚持除非阿里同意跟他走，否则他绝对不离开。他跟阿里说 We're not leaving until you tell me the truth. You need help. She needs help. And your children need help. You all need help. 除非你告诉我真相，不然我们不会离开。你需要帮助，他 aka 球球需要帮助，你的孩子们也需要帮助，你们通通都需要帮助。在这之后，阿德便借口必须带阿里去医院换敷料，便成功的将阿里带离了屋子。阿里离开了球球的视线，坐进了警车之后，阿德将随身摄影机关掉，跟阿里保证他现在是安全的，并且说听着，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些伤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只要告诉我实话就好。在忍受了长达两年的严重家暴之后，阿里终于鼓起勇气，并且直视阿德的双眼说 Yes, it was her. 是的，是他没错。过没几分钟，警方便用涉嫌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罪逮捕了球球，并且将两人的儿女交给球球的父母照顾。阿里被紧急送回医院，医生诊断后认为只剩下 44.5 公斤的阿里不但营养不良，还失血过多，再加上严重的感染，距离死亡的时间只剩下10天。当晚警方安排阿里在一间饭店过夜，并且请他吃了顿麦当当。对阿里来说，这顿简单的素食餐简直是人间美味，因为那是他好几个月以来吃到的第一顿热食。隔天早上，阿里仍然穿着他那件染血的 T 恤，在饭店享用了自助式早餐，窗外还能俯瞰 Bedford River 贝德福河。那种夹杂着难以置信、如释重负与深切感激的心情，让阿里觉得百感交集。他发现自己竟然因为这场折磨终于结束而忍不住傻笑。球球被逮捕的当晚就给了一份非常详尽的证词，在警方侦讯的过程当中，他乖得像只温顺的小猫，被动、有礼貌而且温顺。他用一种非常尖细的嗓音说话，身体前倾，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渺小脆弱，一边歪着头拨弄他的头发，极力的试图展现出优雅 有教养、尊重他人且完全配合调查的形象。在球球的审讯过程当中，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一丝悔意、罪恶感、羞耻心或者是懊悔。球球表示，他从来都没有用刀捅过阿里哦，但是他确实割伤并且划伤了阿里，还大方的坦诚自己曾经好几次把滚烫的热水浇在阿里的身上，就像是这根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样。他甚至还曾经说过，他希望能够快点把事情解决，这样他跟阿里就能一起回家了。也就是他根本无法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严重性。哎，我之前被烫伤很多次，每次那个伤疤很久很久才会消失，哎，所以他是真的无法了解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严重。重见天日之后，阿里表示他想见妈妈，便回到爸妈家。阿里的家人已经整整两年没有看到他，再度见到阿里的时候，他们差点都认不出他来。阿里的阿姨，也就是李妈的姐妹表示，当阿里回到家的时候，他的身上真的散发了一股死亡的气息，因为他全身布满腐烂的皮肉。五天之后，阿里的儿子和女儿就回到李爸妈家和阿里会合。阿里终于能够放下心中的大石头，并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慢慢的复原疗伤。2017年9月28日，警方以17项罪名起诉了球球，包括严重伤害身体罪、控制或高压胁迫行为等等罪名。他最终认了17项罪名当中的3项。在审判的过程当中，球球的律师表示，他有 hydrocephalus 脑积水，也就是俗称的水脑症，是一种脑脊髓液在脑室系统中异常堆积的疾病。诶，他吉娃娃吗？我以前养的吉娃娃乐乐有水脑症，而且有水脑症也的确就跟吉娃娃一样，眼睛会凸出来。而球球的律师表示，他因此更处于容易受伤害的状态，但是有人认为球球可以随意切换自己状态的能力，反映出的更像是人格障碍，而不是单纯的医疗状况。最终法官在2018年4月13日判球球蓄意伤害和重伤害罪有罪，两项罪名都各判了7年有期徒刑，外加6个月刑期，但是刑期不是累计的，而是同时进行，所以一共就是7年半的刑期。而球球也成为英国史上第一位因为控制或高压胁迫行为被定罪的女性。然而入狱之后的球球并没有停止她的疯狂行为。英国的小报媒体发现，球球虽然入狱了，但是她的脸书账号还是非常的活跃哦。她在脸书分享了各式各样关于家暴的文章，甚至还厚颜无耻地暗示自己患有 Better Woman Syndrome， 也就是受虐妇女症候群，表示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啦，所以才会攻击阿里的。哎，这有说服力吗？阿里明明就是快要往生的那位好吗？听了这么久，大家都知道大部分的刑期通常都是判爽的，也就是不会关满。球球在2022年1月就开始上传自己入狱后的全新照片，我觉得犯人还能够使用网络这一点真的是无法让人理解啦。那球球最终也只被关了5年，于2023年9月就出狱了，而且还跟一个叫做 Adam Steph 阿当的砖瓦匠订婚了。阿当的朋友曾经警告他不要跟球球交往，但是很明显的，阿当把朋友的话当耳边风，朋友也在阿当的脸书上给了他阿里 BBC 纪录片的连结，然后跟他说，我们会盯着你有没有体重减轻或是身上出现受虐的痕迹，别跟这个笑诶交往。3年过去了，不知道阿当现在可好。我也有去找他们两个人脸书啦，根据脸书，他们还是处于订婚状态，还没有结婚。大家都知道西方人很有可能一辈子都处于订婚状态不结婚，而他们两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过得还不错。至于刚刚说的 BBC 纪录片是在2019年出的，叫做 Abuse by my girlfriend， 直翻就是被我女友虐待，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找来看。阿里复原后也开始重建自己的生活，考取了英格兰足球总会的执照，成为一名足球教练。他也会公开谈论家暴，非常坦诚将自己的经历跟大家分享，并且致力于推广反家暴的第一手资讯，为幸存者发声。根据统计，美国每3名女性当中就有1人被家暴，每4名男性当中就有1人被家暴。然而在台湾，女性还是被家暴的大宗，家暴案件当中女性被家暴的比例占了 77.4%， 男性则是 22.5%。 但是我们心里要有个底，这个比例通常都没有反映出真实的状况。毕竟男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勇敢，不能哭，甚至被那种男人怎么可能被女人打的传统有毒的男子气概所束缚。这导致很多男性就算真的被另外一半家暴了，也不敢说出来，怕被笑，觉得丢脸， 最后选择闷在心里。其实家暴的核心本来就不是谁比较壮谁比较有力气，重点是控制。施暴者是用恐惧和孤立来掌控对方，这招对男人也一样的有效。当一个男人被自己的另外一半隔离、羞辱，甚至被毁掉社交圈的时候，那种无助感跟女人是一模一样的。另外我要强调的一点，那就是同志之间的家暴比例也是一个必须重视的议题。根据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现代妇女基金会等民间团体和学术界针对台湾同志 LGBTQ+ 社群所做的系统性调查，大概有 30% 到 40% 的同志曾经遭遇过亲密关系暴力，包含了精神、肢体、经济或性暴力。而在女同志的范畴当中，精神暴力与高压控管，像是威胁要向家人或是公司出轨、限制社交、言语羞辱等等，是最常见的暴力形式，比例甚至不输给异性恋女性。但是女同志通报与求助的比例偏低，这当然也跟社会偏见有关。社会普遍认为女性比较没有攻击性，或两个女生打架只是吵架而已，导致当事人或身边的朋友常常会低估了暴力的严重性。不管怎么样，如果你或是你身边的人被家暴，请打113家暴专线或是110报警求助，也可以向现代妇女基金会求助哦。那最后的屁孩投稿是来自于 Tim， 他投稿是跟踪狂以及恐怖情人的故事，主角是他自己。他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悲惨的一次恋爱经验。当时我跟尔南都是17岁的高中应届毕业生，我们是透过网络认识的，算远距离。后来因为尔南要下来南部训练，尔南是某运动国手，所以我们有见面，尔南也当面告白了。当时我们确认了恋爱关系，结果见面完过几天，我就发现我居然是小三。尔南当时有一个住同县市而且是县立高中的高材生女友，至于怎么发现的，就是当时的无名小站之谁来我家，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女生居然有一本上锁相簿，封面就是尔南，然后我就逼尔南二选一刮胡，想当初我应该先掐死我自己。后来尔南选择了我，高材生女友写了一篇赞颂尔南跟小三的文章，尔南还在文章下呛高材生刮胡。还好因为这个遭遇让高材生远离尔南，但是事后想想觉得蛮对不起高材生的。然后大学时期便选择跟尔南一起在北部读书，一起同居租房。结果某天在整理房间的时候，在床底下的一个箱子里发现五六件不是自己的内衣，而且是有被穿过洗过的痕迹。我就直接问尔南，尔南就跪下来说他以后不会了，问他那些内衣的来源他只字不提，无论我怎么逼问他就是不说。我就直接说我要分手刮胡，当时在一起三年，尔南直接拿烟烫他自己，表示绝对不会再犯的决心。我吓到，我怕继续说分手他会继续自残，这件事便不了了之。过了几个月，房东先生说最近洗衣机里面的衣服洗好了都会被别人拿出来丢在地上，然后女生的内衣都会不见。当时我心中警铃大作，想说该不会是尔南做的吧。果不其然，房东先生调阅楼层的监视器就发现了尔南的行为，房东先生也请尔南搬出去，并非常关心我的心情。那段日子真的很感谢房东先生的照顾。尔南被赶出去之后，我就直接提分手，并且直接断联。结果尔南跑来租屋处堵我，我一出门没走几步就被尔南从背后环抱，我吓到大叫挣脱。后来尔南还跑去我打工的地方堵我下班，我直接在店里坐到尔南离开后才回家。结果隔天一早我出门的时候，刮胡没错又是尔南，直接冲到我面前要求我不要分手，拿着美工刀要自残，并且在马路上下跪。我当时吓烂了，太可怕了，我就拿起手机并且对尔南大叫，你再这样子我就要报警了，你马上给我离开。然后我头也不回的快点跑到公车站。之后的几天我都请我朋友早上到我家接我一同出门，后来尔南就没有出现在我面前。刮胡后来才得知他看到有人陪同所以没有冲上来。过几个月也快毕业了，我就退租暂时住在好友家，然后毕业就回南部了，跟尔南的关系也就结束了。想告诉各位，千万不要跟暴力低头，一定要寻求正常的管道，也不要怕对方会伤害自己而退缩，一定要勇敢的面对并切断这一切不正常的关系。现在的我已经结婚十多年，跟先生育有一子，过得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是内心很富足。和先生会吵架， 但是都会是正常的形式，刮胡没有自残跟其他很无言的行为。谢谢 Y 愿意读我的故事，你的声音很疗愈，我会继续支持你，爱心。嘿 Tim， 我要先感谢你最后的呼吁，那就是不要跟暴力跟会伤害自己的人低头，因为那真的非常的重要。我曾经看过因为怕对方会伤害自己而强留下的关系，通常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因为会伤害自己的人并不会因为你留下就停止伤害自己，你离开或是不离开他们都不会停止的，不用将他们的作为归咎在自己的身上。至于这些会伤害自己或是利用伤害自己来威胁他人留下的人，希望你们能够寻求协助，并且了解到这些手段并不会让任何人好过。至于这个恶男，我只能说他如果能杀了自己拯救地球，大概就是最好下场。毕竟他并不是只有用伤害自己让你留下，他还去偷人家的内裤耶，跟踪并且威胁到你的人身安全，这也太可怕了吧。我想在台湾的教育环境当中，我们经常会注重学业上的成绩，却忽略了情绪管理以及人格教育，好像只要成绩好这个人就会自动变成好人，绝对没有这种事好吗？我想人格教育应该放在成绩之前，毕竟出了社会之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时时刻刻的，我们在怎么样的情况下该如何做出正确的决定，似乎才是最重要的，大家说是吗？那最后再次谢谢 Tim 的投稿，非常感谢你咯，也祝你的生活就一直这样子幸福下去好吗？我是 Ola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